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好嘅，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埋收睇。咁我哋今期民声热线嘅主题咧，就系同大家讲下常见火灾防范与逃生嘅。咁啊，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深水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党委委员张勇，同埋咧就系工程师卓越，作下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咧就系讲解相关方面嘅一啲嘅内容。咁啊，节目期间咧，我哋咧都会系开通我哋嘅热线电话661-2999啦。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呢个热线咧，同我哋发表问题同埋发表意见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 shmsrxl3.com。好嘅，继续我哋嘅话题吓。咁啊，讲起呢个嘅家居又好，或者工作场所都好啦，我哋嘅防火工作咧系其实亦都一啲措施系离唔开我哋一啲消防产品嘅。咁而呢个消防产品嘅质量嘅好坏咧，其实都事关我哋嘅呢个生命财产安全。咁啊，亦都想了解一下咧，今年以嚟啦，我哋生活區的消防救援大隊在消防產品質量監督方面，其實有沒有做到哪些工作呢？目前來說是有怎樣的成效？還有也想了解一下我們市民在選購這些消防產品和使用消防產品的時候，應該怎樣去辨別一些假冒偽劣的產品呢？請卓工跟我們說一下。
謝謝主持人。今年三月，我们是联合市监等部门做了一场 假冒伪劣消防产品集中销毁活动，把查处的500多件假冒灭火器、消防应急灯具、感应探测器、消防水带等通过碾压、打砸、破拆等方式进行了销毁。同时我们还做了科普宣传作品，其中包括设计制作了辨别假冒消防产品的漫画长图，在各大媒体刊播，还联合部分政界举办了现场宣传活动，有5000多位市民参与，就是想让大家学会怎么样选择合格的消防产品。各位市民朋友在选购消防产品的时候，记住这4个辨别方法。第一，看3C 认证和产品信息，合格的产品必须有清晰的3C 认证标志，还有标明产品名称、型号、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地址和联系方式。信息不全或者模糊的有可能是假货。消防产品上还会有一个二维码，可以通过微信扫二维码 查询这个消防产品是否一个合格的产品。第二是查外观和质量，合格的产品做工精细，没有瑕疵，没有裂纹，不会变形，材质厚实坚固，比如灭火器瓶身没有锈蚀变形，喷管完好，压力指针在绿色区域，消防应急灯外壳坚固，灯光较亮，应急转换功能正常，反之很有可能是假货。第三，现场性能的测试，买的时候我们可以试一下，比如灭火器的阀门开关是否灵活，喷管是否畅通，消防应急照明接通电源后是否能够正常发光，断电后是否快速的切换到应急模式，感应探测器测试按钮是否能够正常报警，性能不合格的非常有可能是假货。第四，要选择正规的渠道购买，去正规的销售门店、建材市场或者电商平台的官方旗舰店去购买，千万不要去买在路边摊无资质的小店去购买消防产品，也别贪图便宜购买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这大概率都是假货。买的时候要记得索取发票和消防产品的合格证书，方便日后维权。如果发现假冒伪劣消防产品，可以通过打12315或者119进行举报，我们会及时核查处理。
嗯，好嘅，咁其实啱先咧就有提及到呢个感烟报警器吓，咁其实我哋都知道啦，独居老人家吓呢一个嘅家庭火灾风险咧，其实都系好多朋友关注嘅重点啊。咁今年咧，我哋生活区亦都将独居老人安装家庭火灾报警装置咧，系纳入到区10大民生实事当中噶噃。下边请个卓工同我哋讲下啦，呢项民生实事推进嘅背景系乜嘢咧？咁目前咧入户摸排啊，装置安装工作情况系点？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也非常感谢市民朋友对独居老人消防安全的关注。确实近年来独居老人家庭发生火灾的次数和伤亡数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这些老人居住的场所大多数是老旧民房，存在电气线路老化、老人自身逃生能力弱等问题，消防安全形势特别严峻。特别是进入秋冬时间，我们有一个数据显示，如果是气温每下降5摄氏度，独居老人发生火灾亡人的几率就会大大提升。所以为了持续做好小火亡人的防范体系建设，今年我们是特意把为独居老人安装家庭火灾探测报警器纳入了我们区的十大民生实事，目标是年内完成不少于2000名独居老人居住场所的安装任务。目前这项工作呢推进比较顺利，我们联合区民政局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和双百社工一起入户摸排，工作人员逐户登记老人的住址、房屋是否老旧、线路是否老化等信息，还跟老人耐心地讲解这个装置是检测到烟雾后就会发出高分贝的报警，还可以联动社区上门处置，相当于多了一层安全防护网。现在摸排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是按照先急后缓的顺序进行安装，优先给行动不便、居住环境风险高的老人装，尽快的让老人们住得安心。
嗯，非常好哈。咁啊，其实我觉得啦，我哋普通家庭都可以安装呢一个嘅火灾报警装置嘅。咁啊，呢个亦都系为我哋呢个火灾咧看门口嘅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设备啦哈。嗱，我啱先讲到啦，今年咧江门市嘅10件民生实事当中咧，其实仲有一项咧就系关于推进呢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嘅噃。咁我哋生活区嘅任务咧就系要完成14161个电动自行车嘅充电插座建设啦。咁啊，我想了解一下啦，为咗系即系保质完成这一项的任务，我想了解一下大队在做了哪一些的统筹推进工作，目前的进度是怎样呢？后续会是有哪一些的措施去巩固这个成果呢？徐工，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2025年市十件民生实事任务分解表的文件要求，我们今年呢是要全区要完成14161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插座的任务。为确保这个任务可以按时保质完成，我们是印发了区的建设工作通知，科学分配了指标，综合考量各镇区街的实际情况，合理分配建设指标，推动各镇区街按照时间的节点推进完成工作。截至11月3号，我们全区呢是已经完成了近13000个插座的任务，任务的剩下的1000多个的话呢也会在今年11月底提前完成。后续我们将采取以下几个方面措施来巩固整治的成果，防止隐患反弹。第一是组织回头看和督导检查，随机抽查已建成插座和使用情况以及建设质量，防止建而不用或者建设不达标的情况，避免违规充电隐患反弹。我们是每个月都会联合开展1次检查。第二是常态化宣传教育，线上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线下进社区到充电点进行现场讲解，普及安全充电常识和初期火灾扑救的方法，还会开展技能培训，让社区工作人员、物业和居民都能提升安全意识和处置能力。
咁啊，讲起呢个电动车充电嘅话啦，咁而家啦，我哋嘅新能源汽车系越嚟越普及噶，咁啊，大家场咧亦都越嚟越方便啦。咁但系亦都俾我哋嘅消防工作咧带嚟咗新嘅挑战，因为咧新能源汽车火灾啦，同传统汽车嘅火灾咧就系好唔同嘅。咁下边咧请啊张学伟同我哋讲下啦。咁啊，市民假如万一真系遇到呢个新能源汽车火灾，应该点算好咧？咁同埋喺日常嘅使用当中，我哋应该点样去预防呢个新能源汽车火灾咧？啊，请啊张学伟同我哋讲下。
新能源汽车火灾跟传统汽车是不一样的，电池起火后温度高还容易复燃，市民遇到这种情况要记住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是要立即撤离，不管是自己的车还是别人的车，只要发现冒烟有异味，第一时间远离，别靠近查看，防止电池爆炸伤人。二，及时报警打119时一定要说清楚是新能源汽车，方便消防救援人员带专业的 装备来进行处置。如果是停在停车场，还要说清楚具体的位置和周围有没有其他车辆。三，别盲目灭火，新能源车电池起火，别用普通的灭火器直接喷，要等消防员用专用设备来进行处置。火势蔓延的话，帮忙疏散周围的车辆和人员。日常预防新能源车汽车火灾要注意以下几个点。第一是要在正规充电桩进行充电，别用三无充电桩或私拉乱接的电线，按车辆说明书操作，别长时间充电，一般充到 80% 到 90% 就够了，及时充满要及时断电，别在高温暴晒雨淋或电池温度过高时充电，充电时有人看护，发现异常就停用撤离并报警。二，定期去正规的 4S 店检查电池包、电机、电控系统、充电接口和发现电池老化、线路破损、接口松动等问题，要及时维修更换，别私自改装电池、电机、充电系统，也别换非原厂配件。三，开车遵守交通规则，避免碰撞追尾，尤其是别碰到电池仓，别长时间高速行驶或频繁急加速急刹车，避免电池过度放热放电发热，不在车内放打火机、香水、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不在电池仓后备箱堆杂物。四，车辆停在通风干燥阴凉的地方，别长时间暴晒或停在密闭车库，别停在易燃易爆物品附近或者疏散通道上，长时间不用的话，电池电量保持在 30% 到 50%， 定期检查电池状态。五，多学新能源汽车应急知识，知道电池的位置、充电接口、应急开关在哪里，随车带应急手电筒、防烟面罩、灭火器，掌握使用方法，遇到异常情况保持冷静，正确处理，正确处理。
大家要记住啦。睇翻而家我哋嘅新能源汽车系越嚟越多啦，咁啊呢个新能源嘅充电桩使用其实都系好普遍嘅。我哋啲小区啊、商场啊、路边啊呢啲地方啦，都可以睇到我哋呢个新能源车嘅充电桩。我想问下卓工啊，呢个新能源充电桩喺平时使用嘅过程当中咧，我哋市民同埋管理方分别要注意边一啲嘅消防安全事项啊？点样去避免呢个充电桩引发火灾呢？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提问，这个问题的话呢也非常关键。就是近几年来呢，我市就整个江门市来说，新能源车在充电过程中引发的火灾是时有发生的。那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是制定了一个住宅小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一个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现在是正在报市政府是进行一个立法审批。那充电桩呢，它的安全是直接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市民和管理方呢都是非常重视的。那市民朋友们在使用过程中呢要注意，首先是要选择有3C 认证和产品合格证的正规充电桩，最好是使用原厂的充电桩，充电前要检查充电桩外观有没有破损、锈蚀、进水，充电的线路是否规整、接口是否松动，有问题的充电桩千万不要用。第二个是检查车辆充电接口，确保干净、干燥，没有杂物、积水、锈蚀，金属接触点完好，有积水杂物的就先清理擦干后再充电，避免接触不良引发短路起火。第三，按操作说明正确连接充电枪和车辆，确保连接牢固，别强行插拔，防止破损接口导致短路。连接好后检查充电枪是否锁定，避免充电时脱落。第四，充电时尽量不要远离，在车辆附近监护，关注充电桩显示屏有没有报错、过热提示，感受充电接口和电池仓有没有异常的发热、冒烟、有异味。如果发现上述问题，就要立即停止充电、断开电源，撤离后联系管理方或者消防部门。第五， 要在雨天、露天充电，别在充电时使用空调、音响等大功率的电器，不要私自改装充电设备或使用延长线、转接接头。充电完成后要及时拔开电源，拔下充电枪。第六是不要在充电桩周围堆放易燃易爆的物品，不要在附近抽烟、使用明火，不占用充电桩的消防通道，保持周围的畅通，方便紧急情况疏散救援。
嗯，好嘅，唔该晒卓工吓。嗱，咁啊，睇下啦，已经系临近年底同埋春节啦，吓咁啊，人流物流都会多嘅，咁啊，火灾风险亦都会上升。咁我哋想了解一下啦，咁啊，大队方面咧会采取边一啲举措去防范呢个重大嘅安全隐患咧？咁啊，请阿张道伟同我哋讲下。
年底的话呢，我们针对这个消防安全工作，会重点做以下几件事情：开展保平安迎春节的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商场、烟花爆竹销售点这些人员密集和风险高的场所。春节期间的话，我们消防大队也是全员在岗值守的，还会进行巡查备勤，联动多个部门一起执法，加大检查力度，同时发布着防火提示，张贴宣传海报，全方位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全力保障大家平安过节。
嗯，好嘅，咁啊，睇下我哋今日啦节目方面啦，就系讲咗吓满满一期嘅火灾防范吓，逃生自救、应急处置嘅知识同埋技能吓，咁啊涵盖我哋家庭啊、出行啊，仲有呢季节灾害等等方方面面。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我哋节目啦马上嚟到尾声啦。咁啊，最后咧想系请阿张党委啦，再同我哋大家啦就系讲几句啦，比如就话诶，日后我哋真系喺生活过程当中、工作过程当中遇到一啲消防吓、一啲相关嘅问题或者疑问嘅时候。发现一些安全隐患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去找到我们大队求助呢？还有没有什么最后的温馨提示提醒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张大伟，
非常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所有市民朋友今天的收听和关注。其实消防安全不是一阵风，而是要融入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后续大家有任何消防问题，比如说想咨询防火知识、举报火灾隐患，最直接的就是拨打96119，我们24小时都有人值守。也可以关注江门消防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会定期发布防火提示、应急技巧，还有我们的宣传活动预告，大家有空可以多看看。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火灾其实都是小事没注意引发的，比如忘关的煤气灶、插满电器的插线板、楼道里堆的纸箱，平时多留个心眼，出门检查一下水电煤气，家里备个灭火器，学一些逃生知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关键时刻就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咱们一起把消防意识装在心里，才能真正的守住平安。
嗯，好嘅，唔该晒张党委吓。好嘅，咁我哋今期节目咧嚟到呢度啦。咁啊喺度要再一次多谢我哋张党委同埋卓工啦，两位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吓嘛呢个消防安全方面嘅知识吓。咁我哋下一期嘅节目咧将会喺11月19日播出嘅。咁届时上线嘅单位咧就系生活区妇联嘅噃。咁我将会同大家去讲下我区嘅儿童友好院区嘅建设情况。咁欢迎大家到时留意收听同埋收睇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